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疏忽对面的阿拉巴，就是巴兰、佛陀佛、拉班、哈显禄、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低斯巴利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藉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阿斯他禄的巴山王恶。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列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阿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阿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予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增重，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增重，是与同居的外人增重，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试过呢跌倒过然后再起翻身呢？我想冇一个人呢话未试过，因为我哋呢细个学行路嘅时候一定试过呢搭低又起翻身，好多好多次重复。又或者我哋长大咗呢，有时呢真係街住上面好唔小心呢一跌低咗呢，有时我哋自己觉得好瘀呀咁样。但係我哋跌低咗起翻身，我相信我哋都试过。有冇曾经有一个人呢你听过呢话跌低咗我唔再起翻身啦，因为呢我知道呢我唔可能再起翻身。有冇听过呢？应该都冇嘅。因为我哋知道呢我哋唔小心喺街上面跌倒，可能俾啲嘢棘亲啦，可能唔觉意啦，可能唔攰啦，跌低咗我哋知道我哋一定能够起返身继续行。其实我哋諗呢喺街上面跌倒或者细细个跌倒再起返身呢，其实係好少嘅事。跌低咗咪起返身囉。但係如果我哋喺人生路上面又或者属灵嘅事上面我哋跌倒咗，我哋有冇把握能够再起翻身？有冇把握能够再起身继续行前面嘅路呢？2006年呢有一位嘅杰出青年，佢叫吕宇俊。佢由当日一个边缘嘅青年变身成为今日一个杰出嘅青年。原来呢佢行过嗰条路呢一啲都唔平凡。佢嚟自一个破碎嘅家庭，爸爸同埋佢嘅爷呢都系吸毒㗎喎。佢媽媽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呢就即係离开咗佢爸爸，离开咗佢。佢只係呢嚟到靠佢嘅媽媽啦，嚟到攞中援嚟到过生活。宇俊嘅学业成绩呢好差嘅。佢初中已经加入黑社会啦，咁就欺凌啊、勒索啊、坏事做尽。咁佢一心以为呢考完会考之后呢搵份工，咁就投入社会啦。咁点知零分呢个成绩呢好似一支棍呢剥醒咗佢。佢浪子回头，喺神嘅带领之下呢佢完成咗中五嘅课程，完成咗预科，仲不得止。佢喺浸会大学呢嚟到系神学一级荣誉毕业。今日嘅吕宇俊呢除咗系一个中学教师之外呢， 他还来到成立了一个叫灵芬同盟。为什么呢？原来他自己就是会考呢是得零分。当他考了会考得零分，学业一败涂地呢，他分享说当日的自己呢真是衰到贴地，觉得整个世界简直不关他事，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看到自己会考呢攞鸡蛋零分，他终于知错，去到教会找人帮。他说不要看死自己，亦都不要被人看死。每个人都曾经做错事，最重要呢是起翻身。现在他是一个通识科的老师，亦都经常去到监狱一些男女童院来到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尽力来到挽救那些边青。他说过，我失意的时候呢都好想有人呢扶他起身，亦都有人曾经这样扶他起身。他相信呢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去帮他前面，帮现在这班的青年呢重新去挽回自尊，重过新的生活。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认识一位的弟兄，他信了主很多年，但他信主之后就经历一些事业失意家庭问题困扰，他埋怨主离开神，他觉得这个神都没有听他祈祷，这个神都不爱他，都不是好像圣经这样说那么看顾他，他就一路不寻求神，没有找神十几二十年。直至有一天他的爸爸得了重病，就嚟差唔多离世嘅时候呢，佢去到好灰心好绝望嘅地步。咁佢当时嘅内心嚟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呢，觉得真係要去到神嘅面前同神去和好，将爸爸呢交喺神嘅手中。所以呢佢真心嚟到神嘅面前呢去认罪悔改，求神去赦免佢咁多年呢嚟到离弃神佢自己。至此呢佢祈咗咁样祈咗祷之后，有一股好平安一个暖流呢喺佢心里面去流过。他祈祷之后呢，他认罪悔改，将爸爸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结果呢他爸爸都是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一次呢他并没有埋怨神，相反呢他分享呢是得到了同与神和好一份的甜蜜，认识到呢一切呢都是主的主权的手中，包括他从前的事业呢，他的家庭，他爸爸的生命。而最重要呢，他认识到神真是那个信实慈爱的天父，原来呢神在十多二十年来，当他不理神离开神的时候，神从来都没有离弃过他。在适当的时候，神就带他这一只呢挡失路的迷羊回来他的身边。这位弟兄他在属灵的事实上面跌倒了，但他跌倒之后呢再爬回起身，重新去认识神。现在呢他脱胎换骨来到跟随主耶稣，他能够再一次企翻起身，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惊人的意志力或者是什么本事，而是上帝自己本身他的不离不弃，上帝亲手扶他再一次起翻身。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知道他以色列人行旷野的路有四十年那么耐，即是拖延了不少的时间。在西乃山神立约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差不多都在旷野死光了，即是全部死了。咁好啦，出埃及四十年行旷野，而家呢嚟到去迦南地呢，即係当面对要进入迦南地嘅边境呢，其实係新一代呢嗰班嘅以色列人嘅仔仔女女。我哋试下諗下当时呢一班仔仔女女佢情况係点先。佢哋呢知道呢佢哋嘅父母阿爺阿嫲有一个好惨痛跌倒嘅经历，就係、是、不信神犯罪以致呢神去惩罚即係佢哋即係好多都係喺旷野上面呢丧失咗生命。呢班仔仔女女当佢哋嚟到迦南地嘅边界嘅时候，佢哋会唔会諗，咦，我哋会唔会好似我哋嘅祖先一样呢？究竟佢哋有咩把握，佢哋真係可以去打胜仗，得到迦南为佢哋嘅基业呢？有见及此呢，神呢去藉住摩西呢同呢一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嘅仔仔女女喺迦南地入去之前呢，重新当日神喺西乃山向佢哋父母所立嗰个约，去勉励同埋劝导呢一班以色列人继续向前行。原来生命记呢就係一本呢记低咗摩西向呢一班以色列人呢所讲最后嘅一段说话。我哋睇到生命记最后一章嘅时候，我哋知道呢摩西係死咗喺尼波山，唔能够进入迦南地。我哋睇到生命记其实一至四章里面呢都係去讲历史嘅， 讲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样去走旷野路啊，他们的不信是怎样啊。我们摩西为什么这么长的篇幅呢去讲历史呢？不要以为摩西因为老了呢只是懂得话当年，不是的。是因为呢其实在那个约里面，当摩西来到神要藉着摩西去重申这个约的时候，去回顾当天呢神那个的恩典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去走旷野，而神那个命令是怎样，好想这班以色列人怎样回应，而以色列人呢是不是遵从所带来的福与祸呢，都是那个约里面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前一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同样需要上帝的应许。上帝要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呢就是呢他们面对面前那个进入迦南地一个挑战呢这个极大的挑战那个信心的基础。那我们呢就今天藉着这个经文一章一至十八节呢看看上帝和以色列人立这个约呢究竟都怎样成为我们今日行前路的把握。好，一章一节呢那里呢讲到呢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这一带的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和典章。第一节这里讲到呢那很多的地方名呢其实大概那个位置呢就是今日的约旦那个约旦的地方咁上下。其实就是当日呢迦南地的边境一些地区。咁呢班以色列人呢由边度行到嚟呢笪地方嘅呢，其实我哋睇圣经我哋知道呢呢班以色列人就係喺围炉之地埃及，神去带佢哋出嚟，佢哋一路喺出埃及之后呢喺西奈山上帝向佢哋去颁布十诫之后呢，佢哋一路行一路行出发呢嚟到摩押呢个平原，就係、是、差不多要进入迦南嘅地方。我哋睇第二节呢睇到呢话俾我哋知喺西奈山呢嚟到呢一个嘅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利亚这个地方，其实呢只有11日的路程，很短的11日。那加底斯巴利亚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是加南这个地呢南部边界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大家都记得有12个探子是不是进到加南地里面去窥探这个地方是怎样。这12个探子呢来到向摩西和亚伦呢汇报呢就是加底斯巴利亚这个地方。但我哋继续睇第三节咧，第三节我哋睇到摩西同以色列人喺约旦河东讲嘢嘅时候，已经系出埃及咧，唔系11日，唔系几个月，系第40年。我哋睇到11日同40年咧，个分别好大好大。经文系故意将呢个时间嘅对比咧摆埋一齐，嚟到表示以色列人喺听上帝嘅命令入迦南地咧呢件事上边咧耽延咗好多好多。他们出埃及之后行旷野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原本可以几个月完成的旅程，以色列人足足用了40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呢？搞了这么久呢？我们看看民数记13、14章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原来当探子回报说迦南地里面看到一些叫亚纳族的人，很高大，很威猛，很多武器，那些探子其中有10个探子回报呢，哇，我们这班以色列人呢在这些亚族人的眼中简直呢一只蚱蜢都不如。怎么跟他们比呢？以色列人听到这些探子的回报呢就大大惊惶，圣经讲到他们好惊。那他们开始在摩西亚伦来到发怨言埋怨，为什么要带他们出来死？神那个命令那个吩咐反而呢他们是一个硬心不信来到回应，于是神来到去发怒惩罚他们。民数记14章里面神这样讲，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这班恶会众向我来到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去到几时？神说他们的尸首必然要倒在这个旷野里面，不能够进入我所应许那个迦南地，唯有加勒约书亚可以进去。原来这个旅程呢40年呢搞了这么久呢，大大的延误是因为这班以色列人呢这个不信罪的后果。所以这一班不信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在旷野呢差不多都死清光。现在呢上帝就要藉着摩西呢和新一代这一班以色列人的仔仔女女重新再次立约。其实我们想呢上帝的说话是活的。 他在不同的时代呢都向属他的人去讲说话，而讲的不是呢不同时代不同的说话，上帝不是这样，是同一个上帝和属他的人立同一个的约，向他的子民讲述他同一番的说话，要每一个年代呢都是这样去顺服和遵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呢哇几千年的东西上帝几千年这样讲这番说话呢不合时宜啦，我们现在要不断改变。不是的，上帝自己和他的说话是永远都不会改变。上帝的每一句说话是关乎以色列人他们的福，亦都是关乎我们今天的福祉。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呢讲到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来到讲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在西乃山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十诫。在这里摩西呢并不是要只是将这个律法很简单地讲多一次就这样算，不是，而是要将上帝的说话呢来到去传，来到去解释清楚。就好像今天我们作传道的，做牧师的，要讲明白上帝的说话呢并不是就是呢就这样平铺直叙讲一次就算，而是要做一个桥梁的角色，将上帝的说话解释得清楚，做桥梁，让当时即是切合现在这个时代，让这个时代的人呢都听明白上帝的话呢对当代的人有什么意义。刚才讲过啦，生命历记里面呢在约旦河东边听摩西讲说话那班以色列人呢已经不是西乃山呢去听摩西就是那个颁布十诫那班人来的。他们已经死了。现在这一班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需要重新一次去听这个约呢？正正是因为这个约是他们去面对面前的挑战，进入迦南地一个真正信心把握的基础。那我们看一看呢这个约呢怎样重要法呢？第六节。第六节呢那里我们读一次，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我们读第七节，要起行转到阿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阿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游到白乃大河。第六节呢那里呢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好，我想大家呢你想象自己呢就是那一班在约旦河东边站在那里去听摩西讲说话那一班新一代的仔仔女女。摩西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晓谕我们。有没有觉得一个问题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西乃山晓谕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咦，我当日不是西乃山的、哦啊、神不是在西乃山跟我讲嘢、哦、我当时不在这里。为什么摩西要用我们而不是用他们呢？因为在西乃山上面神颁布、那个十诫是跟这一班的以色列人的上一代来讲。为什么摩西要用我们呢？其实这里要带出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无论是那班以色列人的父母阿爷阿嫲，或者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仔仔女女，无论前代后代都好，在神眼中呢其实是一体，没有分你我。神和以色列人祖先立约就是在埃及出来那一班，亦都是跟现在新一代这一班立的约，没有分你我的，是一体。甚至去到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更加清楚我们每一个是属灵的以色列民，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个约呢是关乎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关乎新一代在进入迦南前那班以色列人，亦都是关乎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里面的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在行旷野的路上面失败犯罪，延了旅程被神去惩罚。你估计这一班呢新一代以色列人呢，他面对过往呢惨痛失败的例子，又面对前面很巨大艰辛的使命，他们要胜仗连场打败呢那些无论身材体力装备都比他们好的迦南人，他们的信心和士气你估计是怎样的？他们究竟可以凭什么来到进攻迦南地得神应许的地为业呢？我们试过一个例子， 舉例說，有一個例、有錢人，他有一塊很大很大的地呢，答應留給他的仔的。但因為呢，當時這個仔不在香港，他死了，即是個仔不在香港，個爸死了。咁有一啲人呢，個仔唔喺度喎，有啲人呢就認親認識啦，咁就將呢個地呢霸佔咗。咁當呢個獨仔呢返到嚟香港嘅時候呢，佢諗，咦，佢冇呢班所謂嘅親戚，咁好財力，咁好人力，咁好口才，咁好經驗，佢憑乜嘢呢可以得返佢爸爸留俾佢嘅地呢？好簡單，就係憑呢，佢就係呢一個富翁嘅仔，憑佢爸爸臨死之前呢立嗰份嘅遺囑。所以呢一班呢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呢，佢哋憑乜嘢去進入迦南地得呢個地方呢？就係憑嗰個應許賜地嘅上帝，就係憑呢個約。所以呢，約係本身呢有好獨特嘅重要性。約呢個概念呢喺申命記，甚至乎其實整本嘅聖經呢係一個中心嘅思想。喺第六節呢，耶和華我們的神呢，我哋睇到呢呢度係咁樣稱呼神。耶和華我們的神這個稱號本身帶有一個很重的立約的意味。這個稱號在摩西五經出現了總共33次，而單單在申命記就出現了26次，很大的比例。所以我們看到約在申命記裡面是非常重要。這個約是一個生死的約，是神向人所立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活在這個約裡面。所以其實這個世上只有兩種人，分別就是守約的人和背約的人。守約的人就是那些跟神有關係，去承受神所賜的福分，而背約的人就是那些跟神隔絕的人。羅馬書講到神的震怒常常在這些人的身上，這個約就是神的應許，才是以色列人他們面對迦南地這個這麼大的挑戰真正的把握。所以不是靠車，不是靠馬，不是靠自信心，不是靠你的心口得個勇字，不是靠正面思想，想好啲啦就得㗎啦，我哋得嘅。今天我哋聽到呢，好多時睇電視歌手等等，好多時傳媒呢講呢，我哋要合力發放正能量，經常聽㗎近排。發放正能量呢，讓呢個世界更加美好。我哋心諗有冇作用㗎呢？其實可能都有一啲嘅作用嘅，即是一些心理的作用。但我們要知道呢，我們好像這一班的以色列人去面對前路的時候，上帝給了一些使命，我們要我們擔起一些使命。上帝給每一個基督徒呢都有使命，要我們做鹽做光，做禱告勇士，做福音使者，努力去傳福音。究竟我們憑什麼知道我們有能力能夠完成這些使命呢？不是你有勇字就可以了，不是你有才能得啦，不是你有口才就得。那個把握最重要是神自己的應許。在馬太福音裏面，我們耳熟能詳，耶穌親自來到給這個大使命的時候，他這樣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這個使命是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做得好不好，那個把握不在乎我們口才，不在乎我們有多少錢，而是在乎呢主要自己的能力和同在。這一節經文裏面，我們看到在申命記裏面，以色列人面對迦南地這個極大的挑戰，他同樣很需要上帝和他們立的約再一次去重溫，去重申這個約成為他們的把握信心的基礎。好，既然這個約這麼重要呢，就讓我們仔細來看一看上帝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約包括了什麼。第八節，我們一起讀一下第八節。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之地。第八節呢，我們知道這個約呢是神和以色列的先祖，就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這個約其實主要有兩方面。在創世記裡面，我們看到上帝的應許是包括人也都包括地兩個方面。人方面，上帝應許阿伯拉罕的後裔好像海邊的沙那麼多，好像天上的星那麼多，多不勝數。 在地方面，神的约呢，他去应许将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基业。以色列人按应许呢，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即将要进去得到这个地为业。哇，好紧张啊，这么多年的应许呢，一路一路呢神带领去实现。他们现在来到迦南地了，会不会临尾香呢？会不会呢临门一脚要入的时候已失败呢，被人打到落花流水？从此这个迦南地的应许呢，这么美好的应许，只是成为一个传说呢？会不会只是一场梦呢？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啦，我们现在有整本圣经，我们知道呢整件事的发展和结果。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知道结果的，他们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他们不知道他们想的成功。神要他们藉住的就是一份的信心，而这个信心的基础就是在于神自己，就是那个信实的主，不会食言，他的说话一出不会徒然返回。第八节里面讲到呢，神跟这班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入去啦，去得这个地啦，神去应许给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应许。第八节说，如今我将这地呢已经摆在你们面前。摆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其实不是就摆在这里的意思，其实那个意思呢是一个已经一个的给予，一个比的意思。同埋这个摆字呢本身是一个完成式，即是说呢神已经比了的了，已经是比了这个地呢以色列人，是已经成的事，不是未知数，不是说要看一下回分解你们尽力试一下啦，不是这样。所以神说我已经比了这个地你们的了，你们入去啦。神一边说已经比了个地迦南人、以色列人，另一边又命令他们要行动入去得地。那你说是不是很矛盾呢？又说已经比了，又要继续入去，有行动要努力。那即是比了还是未比呢？其实我们呢看整本圣经的教导呢，甚至乎整个基督教教义，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些即是似乎互相矛盾但是同时共存的真理。好像新约里面很多时候教导我们呢信主之后呢，我们是已经将那个旧人呢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但是我们却要在每一天过生活里面呢继续将老我去钉死。又好像我们呢是已经在主里面呢与主同住的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要凭信心继续走天路，等待有一天呢永远与主同住。好像很多表面矛盾，但其实呢是表达着一个呢所谓叫做言而未言的事实，就是好像希伯来斯说我们呢是已经得到了一切上帝所赐的福分，但是如今还是梦查查，有一天呢我们就要与主面对面，去到天上，就是那个永远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清清楚楚。所以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真的确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继续凭信心向前，一步一步看看上帝确实的应许是怎样去实现。上帝赐地的应许呢是这一班以色列人那个把握的基础，是因为上帝应承了他们应当有信心。所以上帝呢就是这样命令他们，你们去啦，去得到这个地不应该有半点犹豫，不应该再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那个不信以致死在旷野。继续看下去第九节开始那里，上帝的应许呢除了地之外呢，另一方面就是一个人的应许。上帝应许阿伯拉罕他的后裔呢好像星那么多，好像海边的沙呢不能够数。我们读第九第十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若在天上升那么多。这里的词语呢，你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使我们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里的词语真的令我们呢去想起神向阿伯拉罕那个应许，神应许阿伯拉罕后裔呢好像星那么多。摩西说你们今天呢那个的人数就是真的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的应许已经在兑现里面，他们呢未入迦南地之前那个人数呢已经是多不胜数。以至摩西说你们这么多人我真的搞不定，我一个人呢是担当不来。所以呢他们呢就要按支派选举，有一些有智慧啦，有见识啦， 众人都供应的啦，要立他们为首领。人数不单止是这样，神的应许是继续重要兑现。因为第十一节呢，我们看到呢，第十一节说，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呢，赐福与你们。我们看到神所赐的福后裔的数量绝不只限于他们当日在约旦河东的人数，而是照神的应许呢，后裔比现在要更多千倍。实在呢，上帝所应许的后裔数目真是没办法数。其中呢，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关乎赐后裔的应许呢，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的兑现。第一个层次就是属地，就是一班呢血统是以色列民族。当时第一个层次呢，属地这个应许呢，就是呢这一班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多而又多，一路生好多仔仔女女，子子孙孙。但是这个呢，只是第一层次的应许。神所应许的后裔呢，还有第二个层次，我们去明白，就是不同国籍的人，他们来到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心意里面的以色列人。所以呢，那个应许里面说，各国各方的人呢，都要藉住亚伯拉罕得福，其中呢，包括我们每一个，包括不同国籍的人，黄皮肤、白皮肤、黄皮肤，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在神的里面呢，是属他，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呢，其实血统是以色列人的呢，不是全部是真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所有每一个呢，在主里面靠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那些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呢，去食亚伯拉罕得福，万族因以亚伯拉罕得福，因为耶稣基督呢，就是亚伯拉罕所出。创世纪讲到呢，这个地呢，这个美地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去得着那个福分呢，是在主里面去得这个地为基业。我们讲的地呢，其实是一个属地耶路撒冷，同埋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在旧约呢，真是讲一个地的，是迦南地。但实在这个地呢，是预表我们有一日呢，要去到天上属灵那个安息之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给我们听，很多信心为人呢，都知道自己在地上面呢，其实是寄居，他们是寄望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地的应许呢，同样好像人的应许一样，有属地、属天两个层次。继续看下去了，以色列人呢很多了，麻烦事呢越来越多。摩西就在各支派呢，揀了一些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去管理一些人。其实这些职位呢，都是呢按住所派的管理的人数多少来定。那我们负责做什么的呢？十六至十七节，我们读啊，十六至十七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从十六、十七节我们知道呢，在各支派选了一些人出来呢，他们是要听诉讼，按公义去判断。就是说按公义判断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凭外貌的，你不可以分贵贱，亦都唔可以惧怕人，唔可以话咧，诶边个恶啲我帮边个啦，边个样好啲啊，边个有钱啊帮边个啦，唔可以咁。点解咧？点解有呢啲准则咧？经文呢度讲到咧，因为审判系属乎神，喺神里边有绝对嘅公平同埋公义。呢一度咧，我哋睇到咧，系神去治理佢自己子民一啲嘅准则，系按公义嚟审判。我睇而家嘅社会呢，其实係神設立嘅，所以理应呢係有一个嘅公平公义嚟到审判。可惜呢，我哋睇我哋今日社会系唔系呢？唔系呀，我哋会失望。我哋睇到罪呢，令到世界上嘅社会制度呢好唔完全，有贪污、有自私、有冤案、有错判。但係呢，我哋同时用信心嘅眼睛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神的子民在新的耶路撒冷与主同住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作王，他就是那位会绝对用公平公义来到治理那些如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子民，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好了，上帝的应许是这么宝贵，有地有人，上帝要亚伯拉罕同亚伯拉罕立约，要万族因他得福。亚伯拉罕怎么回应呢？他用信心来回应，耶和华叫他去，叫他离开本族本家，去一个神要他去的地方，他就是这样信，就是这样去了。每一位的基督徒藉着耶稣基督都是同样领受这个应许，这个福分，我们有一天会得这个安息之地为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些数目多如天上的星那么多。同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摩西同一班就来要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重申一次上帝的约，他说上帝已经将个地给了你们了，他要你们的后裔继续增添，那这班以色列人要怎么回应呢？第八节有个命令，他说你们去吧，得地为业吧。这个是带有一个命令的应许，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回应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信然后行动。前面的人的失败，即是他们的祖先的失败，不能够成为他们的走前路的拦阻，他们那些祖先因为不信死在旷野，也都不能够不应该成为他们的信心的拦阻。他们对前面使命的把握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应许。那我们又怎么呢？我们每一个上帝怎样去应许你，应许赐你福分，又怎样给一个的命令你呢？上帝在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吩咐呢？上帝有没有跟你说去啦，去做什么呢？可能是向一个朋友传福音，上帝说你去啦。可能是你立志去回祖堂祈祷会，上帝又说你去啦。可能你是打电话关心一个你很久没联络的弟兄姊妹，一个朋友去关心他，带他回教会，上帝有没有这样命令，这样叫你去做一些事呢？你去啦。可能上帝是感动你其他的事，我们不需要担心以前去失败过。可能你曾经向某人传福音，他拒绝过你。可能你关心一个人，但他伤害你，跌倒过再一次爬回起来，是继续去顺服上帝。走这条路唯一的秘诀是信和行动。愿上帝祝福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同上帝有这个约在这里，他应许赐福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最后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再次上路的把握的基础，是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是在于这位信实的主，他必然会实践对我们的应许。无论你现在在人生的路上，在哪一点都好，你是不是刚刚跌倒呢？是不是刚刚再爬起身呢？行得稳不稳阵呢？行得累不累呢？无论怎么好，你可以再稳稳阵阵行前面的人生路，属灵的路，那个把握不是在乎你的能力和意志，不是在乎天地天时地利人和，而是在乎主耶稣他自己的信实和他自己的话。愿主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祈祷。